光劳技师。陆羽的 AR 眼镜映着实验室的冷光，指尖悬在普朗克尺度的三维模型上，个人语言模型燕的电子音恰好响起。钢笔对了你标注的文明囚笼关键词。1950年，费米提出宇宙中为何没有外星信号时，或许也和你现在有同样的困惑，需要调取相关悖论推演吗？他嗯了一声，目光落在界面突然展开的宇宙网格图上，蓝色线条是以探明的星系分布，红色虚线标注着光速限制边界，而网格最边缘是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，那是人类能看到的时间尽头。公元2347年的地球，大多数人困在生态穹顶城的娱乐与服务里，像他这样经基因筛选的科研者，10万人里才出一个。18岁就摸到量子物理前沿的他，基因里还留着上一代改造的修补痕迹。父母100岁才从能源岗退休，而医生说，他若想让后代寿命再延长，成本会是现在的3倍。把时间轴拉到地球诞生时，陆羽的声线很轻，黑压界面瞬间流转。46亿年前，地球成型。35亿年前出现单细胞生物，直到10000年前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。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文明像突然按下加速键。可近50年，理论物理的突破栏里，只躺着夸克结构补全和暗物质探测精度提升0.3%两行字。你看，他指着界面上的寒武纪大爆发词条。生物用了30亿年才进化出复杂生命，可我们从蒸汽机到可控核聚变，只用了100年，现在却卡在光牢里。光速是绕不开的墙，普朗克尺度是挖不透的底，连时间都是单向的陷阱。暗的光效柔和了些，调出陆羽上周的研究笔记。你昨天提到碳基记忆的枷锁，现在有了新数据。近百年科研者平均突破年龄从32岁推迟到45岁，哪怕有我辅助记忆，整合前置理论的时间也在变长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把背诵交给工具，可搭建知识框架的成本反而越来越高。陆羽忽然想起上周和生物工程系同学的对话，那位女孩说，现在改造一个胚胎的成本相当于20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开支，大多数人宁愿把钱花在虚拟永生里，谁还关心300年后能不能飞出太阳系。他指尖划过 AR 界面上的星际旅行可行性词条，弹出的模拟结果里，反物质燃料储存的失败记录已经堆到了第172次。说，他忽然问，我们讨论的文明极限，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碳基生命的极限？如果有一天能把意识数据化，是不是就能跳出寿命和记忆的坑？燕的回答带着数据特有的冷静。意识数据化需要突破神经信号量子态稳定，现有技术推演至少还需120年，而根据人口结构预测，若基因改造名额持续缩减，未来50年科研者数量可能不足现在的一半。实验室的灯光暗了下来，穹顶亮起模拟星空。陆羽看着那些遥远的光点，想起10岁时第一次用雁观测星空的场景，那时他问星星外面是什么，雁给他调出哈勃拍摄的深空照片。他以为人类总有一天能触碰到那些光，可现在他知道，那些光里藏着宇宙最残忍的规则，光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宇宙膨胀，文明再强也撞不破物理的墙。也许，他轻声说，像是在对燕说，又像是在对自己说，我们现在能做的不是打破光牢，而是把牢里的每一寸时间都种上想飞的念头。 AR 界面上，燕悄悄把这句话存进陆羽的灵感记录，燕家里300多条类似的话后面都跟着密密麻麻的文献索引，那些未完成的理论、未突破的技术，像暗夜里的火种，在数据的海洋里等着某一天能照亮这道无形的牢墙。